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我要做见证，因为我以前这个信仰对我来讲，因为算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从我生命里面觉得我很需要，而是人家告诉我，因为这也是关系到我的原生家庭，然后我以前从小成长的一些背景，还有原先在那边的教会。那以前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我们都是罪人。好，那在知识上面，我知道说，好，我是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头，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过犯。但是我知道我是罪人，我犯错。但是这种东西不是生命里面的，而是知识加进来的。那一直到经过一些事情。经历一些事情，把我里面的那种生命里面的那种恶的本性全部激发出来的时候，那我里面感觉到相当的痛苦。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哎，我真是个罪人。然后我就觉得我很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觉得我这个样子我怎么配当基督徒呢？那从这样子开始呢，慢慢我知道，我就开始渐渐的走向正确的，往正确的路方向来走。虽然在生活当中，我有一些的经验，有一些的经历，可是都是片片段段。对于神的认识呢，也常常有很多的偏差。就好像瞎子摸象，你摸到这一块，你就认为神是这样；摸到那一块，就觉得神是那样。所以在这个信仰上面，我觉得我信仰的很对神认识的很不准确，所以我生命活得很不好，也很不快乐，也很不自由，甚至于我以前对于觉得这个信仰对我很多的束缚，很多的这个好像感觉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应该。一直到我认识林牧师之后，他所传讲的一些真理，一些圣经上面的话，我觉得突然让我好像感觉被开通的那种感觉，耳目一新。然后在我很多对信仰上面很多的一些困惑不解，一些很多的困难的时候，那他的话，他的道也常常把我很多的这些过去的不解的东西可以被梳理，也让我可以灵里面得到一些释放，也感觉到比以前的轻松，而且最重要还是有盼望。好，第二大段的话，我要讲到的是圣灵带我进入真理，也是透过试炼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因为我们的生命，做基督徒生命一定要经历过很多各种各样的试炼，这些试炼都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那这样的试炼其实包括了不但有人际关系的试炼，还有环境里面的试炼。比如说我女儿从小到大几乎每年都住院，一直到7岁吧，然后自己也生病，然后甚至于医生误诊差一点判断为我是癌症。然后在这的当中还有一些家人的一些的言语上面的羞辱啊、霸凌啊，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因为对神的认识也不清楚，不是那么的完整，所以我曾经信心崩溃过，我觉得我信不下去。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你既然能够使西门变成彼得。”西门的意思就是随风摇摆，好不坚定，彼得就是坚若磐石。那我说，你既然可以这样，你是全能的神，那你也要能够使我的信心崩溃，是不是也要变成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呢？我跟神这样发出挑战。那也感谢神，蒙神的怜悯也是神的恩典，我能够走到如今，而且一直是越来越好，往好的方向才前进。 我现在呢，感觉比以前自由，也比以前感觉有平安，也快乐多了。那更感谢神的赐给我一段几乎没有什么受打扰的时间，就是 COVID-19 的时间。很多人被关在家里很痛苦，我却是非常的享受，很快乐。因为我可以在家里呢，有时间不受打扰的，我可以来重新来读这些的查经书。那尤其是约翰福音，总共有六本，我就好好的仔细的读。然后我跟神祷告说，我希望能够更认识神，也求主圣灵来带领我进入真理的里面。那环境上呢，也确实让我经历到一场很大的试验。那因为环境上面的一些的状况呢，我必须要选择顺服。可是我选择顺服，我可能会没有命，我是指我这个身体的生命可能会没有。但是我选择我要对抗的话，那很可能我跟家人的关系就破裂。然后在这当中，我后来祷告，我就觉得说，一切的环境都是神给的。那既然是神给的，神就掌权嘛。我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里，死就死吧。所以在这我就选择了顺服。那在这当中，我就祷告，祷告当中，我不断的宣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还有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也经历这样的一个试炼呢，我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他在经上所说的话，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我原先所有里面的不甘，里头的委屈痛苦的感觉，我就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慢慢就化为一种平安舒坦喜乐。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十字架实在是一条最快最直接最有效的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平安的一条路，所以我不再把它视为畏途。第三点，我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他的宝血跟我的信。因为有过这样的得胜经历，我不是从此我就都得胜哦，不是哦，我还是会有很多的软弱。我在这边跟大家讲，因为我常常也是里头有时候一些事情在我里面的时候，因为我里面有新人也有旧人，我知道我生命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的性情也很不好，所以我还在神的制作当中。有时候神也会借着很多的一些事情，也常常在试炼我。然后在这当中呢，有一些常常也是让我有一些蛮生气的事情，因为我常常发现只要我去认为对方不对的时候，其实我就失去了我里面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当我吃是非善恶树这颗果子的时候，其实自己就先受亏损，连带的呢，我也使对方也很不愉快。那以前感谢主，就是有救恩，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的牧师师母常跟我们讲说，我们要支取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的信。所以我常常就借着这样的事情呢，让我可以很快的就越过了。以前的常常不高兴，我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处理，慢慢的就进步到可能只要几个小时，甚至于只要几分钟，转念一想，哎，又何必嘞？好，那在这当中，其实在这么过往这几十年来，当我生命当中有许多困难跟纠结的时候，我觉得老牧师有一些的话很能帮助我。比如说当你面对恐惧或者是很难受的事情的时候，你把事情想到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就是死嘛。那如果你死都不怕的话，那你还怕什么？还有就是只要跟永恒无关的事都不用在意，他想要怎样就怎样嘛，对不对？好， 还有一个就是上帝看一切是好的，你为什么要看他不好呢？如果你看一切是好的，其实你自己就容易过了。那这些事情，因为老牧师说了很多的智慧的言语，非常多，那我就不再多说了。那我的结语呢，就是说神真的是信实的，他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啊，他真的是信实也是真实的，他必成就他的工作。那其实神的话呢，他是可以帮助我们活好。虽然我自己知道我目前生命啊性情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啊，要离神的生命的这种荣耀啊，差很远很远，但神说只要我们愿意的话，其实神就会做工，那我们就可以跟神一起同工同行。因为他的应许说他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使我们灵与魂与身子都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我的生命可以做成基督的生命，完全是在乎神。好，谢谢。
还有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淑华，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为主来做见证，我心里真的充满了感恩。我感谢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给我很多很多数算不完的恩典，那我今天所要见证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家都知道我在百货公司做锅具销售有二十几年的经验，在这六年前，当我在结束卖红豆汤的时候，神很奇妙地带领我来到这一家安永公司。感谢神给我一个可以发挥恩赐的平台，神知道我在这里能够被珍惜，在这里能够祝福老板，祝福公司，在这里能够祝福人，也能够祝福我自己。以前我在旧的公司旺代公司服务的时候，我所学的一切的专业的知识，还有所累积的人脉与技能，在我自己看来，这只是我的工作经验，但在神的计划里面，他早就预备好了要怎么来使用我。所以神把我带到这一家公司，给我新的平台，让我能够再次的看见神在我生命当中那美好的计划。我知道这不是偶然，乃是神的恩典。这一次在收购百货做周年庆的时候，公司预定十二天的目标是150万。在周年庆第一天，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紧张，因为在这一次的周年庆当中，之前很多家百货做的业绩都是下滑的，所以说收购本身他也都非常紧张，所以在很多的应该说他的行销上就做了很大的优惠。在第一天的时候，我在每一张的销售表的空白的地方，我都写上腓立比书4:19，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感谢神，谢谢教会肢体为我们这十二天的活动为我们无声有声的代祷，也感谢神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团队，特别是雪花姐妹也成为我工作中很大的帮助跟祝福。虽然周年庆期间大家身心都很消耗，因为百货公司它的营业时间是非常的长，可以从早上的10:30到晚上的11:00，但是我们的团队是没有抱怨的，反而我们 因着主给我们加添的一切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一起努力冲刺。所以这次公司业绩我们能够达成，甚至是突破，在这十二天里面我们做了190几万，感谢神给我们满满的恩典。我一再的向神向我的老板向我现在公司的老板来强调，我跟老板说你要感谢神，因为神差派我们有4位基督徒在我们的安永公司为老板尽心尽力的工作，一切的美好的果效，一切的成果都是神给的。其实我们只是神背后其实神都是在我们的背后做工，我们只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一再的跟老板说你一定要感谢神。但也就是在这么忙碌这么被祝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一个很需要面对的地方，就是我外面虽然结果只是很丰盛的，但是我心里面的灵命却慢慢的失去了力量。因为周年庆一结束，那一种一下子安静下来的感觉让我心里很深的被触动。在忙碌的十二天当中，我没有聚会，我没有读经，我也失去了跟神的连结。在外面看起来虽然我们的业绩是很亮丽很成功的，但是在灵的里面其实是很枯干的，越来越空，越来越枯竭。那一刻我才明白，不是神不在，而是我忙到把神放到一边去了。虽然神的恩典再大，但也不能替代我跟神的关系。所以我现在应该要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我要珍惜每一场的聚会。这时候我猛然想到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提醒我们，真正的成功不是赚得世界的掌声，而是保守我们的生命能够与神同行。世界的成就再大，只要失去了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命最大的亏损。我们若为主舍下世界的利益，反而得着真正的生命和永恒。因为生命比成就更为重要，灵魂比世界更为宝贵，选择神才是我们人生最值得的投资。所以我就突然跟公司说，我不做了，我要辞职了，因为我好想好好的聚会。不是因为我不爱这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学历我的年龄能够有这样子的工作，现在这样子的收入，那是我很感谢神的。所以我不是因为我不爱这份工作，也不是因为公司不好薪水不好，而是因为我想好好的聚会。最后公司释放很大的善意，他希望我能够留下来我说我要聚会，他说没关系，时间你自己排一切都很好说，所以我就这样留下来了。最重要的是以后我可以很固定的参加主日，我可以参加橄榄树查经，我可以参加祷告会，神就这样成就了一切。所以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愿意放手交给他，能够尊主为大，在神不能，在神凡事都可能。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主，谢谢。
好，感谢神哦！听到两位姐妹的见证，我们心里面都很感恩很感动。那美君姐跟淑华姐都在我们教会很长一段时间哈，特别是美君姐这个，我已经都不太记得什么时候美君姐就来了，对，从我小时候她就来了哈。好， 那其实淑华姐跟美玲姐他们的生命当中、人生当中都有许多的艰难哈。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有兴趣来去认识了解，都可以看到其实上帝都放了很多的课题，为了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改变。好，几乎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弟兄姐妹彼此或许你们了解的比较多的就是小组里面的，但因为我们感谢神作为牧师哈，就会知道的比较多一点啊。那也因着这样的缘故，我想就让弟兄姐妹，应该说跟弟兄姐妹再强调一件事：有没有主的真理，有没有认真的跟随神，那个真的是跟你的灵魂有没有毛，有毛还是没有毛的很大的差别，并且这个毛是定在永恒里面的，是通深入幔内，是与神亲近的。那有没有主与我们同在，碰到一样的环境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路径，然后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肢体你还没有真正的全心全意的把你的生命交给神跟随他，那今天我们把呼召先放在这里，鼓励大家，呼召每一位真的是把你的生命全然的献给神，让上帝来带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以感恩为祭。其实作为基督徒很幸福的，我们有几个特别美好的月份。十一月是充满感恩的十一月，十二月是平安的十二月，四月份是复活的四月。所以我们一年有四分之一都非常非常的美好，如果再加上暑假，就是青少年的七八月。好，那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感恩它是一个自然的感受还是一个信心的选择？
信心的选择。
信心的选择。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认真的去意识或者操练，很容易感恩它就变成是一个我们觉得有好的事情或是我们觉得快乐的时候的一种反应。但圣经告诉我们感恩是什么，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五十篇二十三节又告诉我们，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你说短短的这一句分了三节，因为三件事都很重要，而且它是独立需要思考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什么呢？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旨意我都愿意大家就弟兄姐妹以命令来去理解，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命令。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你会看到这些经文里面都提到一件事，感恩其实是一种献祭。既然是献祭，就代表着感恩是要付代价的。那甚至是在碰到一些情况是违背我们天然的感受的时候，神却告诉我们，我们要献上感恩作为礼物献给神。我们知道其实上帝那个国成，我有一个中高频的嗡的声音，你把那个我前面的监听调小一点。好，好多了。好 OK， 我们要知道感谢是我们要献给神的祭物，是要付代价的。那么这个我们要晓得 其实在患难当中，在各样的问题里面，向神献上感谢的祭物，也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最有能力的属灵的武器啊。那我们晓得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我们要晓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恶者是要攻击我们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从神来的军装，有主的话，要有公义的护心镜，我们的思想要被保守，我们方方面面要能够知道怎么样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坚定，能够坚强啊。那我们要先晓得，那我们要把感谢当作献给神的礼物啊。好，那刚刚要讲的是，其实我们常常说我们能够给神什么呢？啊，那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他的，对不对？那神其实不是喜悦我们的祭物，乃是喜悦什么？我们顺从他的名，对不对？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神喜悦我们几件事，第一个就是顺服，第二个就是感谢啊。但这两件事情其实仍然是从耶稣所说的两个最大的诫命来的。第一个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是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好，那我们晓得感恩是要付上代价的啊。那我们就来看，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感谢为祭。好，在旧约呢，其实有一个感谢祭，它是平安祭当中的一种啊。平安祭有三种形式，一个是感谢祭，一个是还愿祭，一个是甘心祭啊。那我讲义有给大家哈，感谢祭就是为已经得着的恩典感谢，还愿祭是为了偿还对神的许愿啊，就是回应，然后甘心祭就是自发的向神来献上敬拜。那这里面最特别的其实就是感恩祭、感谢祭，它只有感谢祭是一个神、祭司跟献祭者共同参与的圣餐。那感恩祭的、感谢祭的内容，它有血、有肉、也有饼啊。那感谢祭你可以献动物，就是要献无残疾的牛或是羊。那也有献饼，就是素祭啊。那要献上四种饼啊，要有调油的无效饼、抹油的无效薄饼、调油的细面饼跟有效的饼啊。那在所有的祭里面，只有感谢祭可以放有效的饼啊。我们晓得一般的献祭都严禁有那个酵，因为圣经里面酵预表着不好的教训啊。那感恩祭当中呢，他允许献上有效的饼，象征日常生活当中的喜悦跟庆祝啊。好，那再来感谢祭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是一个共享的宴席，只有感谢祭是允许献祭者，也就是一般弟兄姐妹来吃这个祭肉，就是吃祭物献给神的肉，那这象征与神和好同席吃饭。所以感谢祭有三个哈，三个面向。第一个献给神的就是烧在坛上的，就是烧脂油啊、腰子，代表最肥美最内在的部分。然后给祭司的就是摇祭跟举祭，就是胸的肉啊跟右腿的肉哈。然后再来给献祭者，就是跟大家一起吃的，就是剩下的肉跟饼，那献祭者可以跟家人朋友邻舍一起享用。而且感谢祭有一个很特别的规矩哈，就是必须当天吃完，必须当天吃完啊。那感谢祭、平安祭所祭生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这是利未记7:15告诉我们的啊。那 还愿祭跟甘心祭可以留到第二天，只有感谢祭不行啊。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感谢祭其实它是要与人分享，并且要向人做见证的。因为如果有人献了一头羊或是一头牛，一个小家庭不太可能全部吃光嘛，对不对？就使得你要邀请人来一起吃，因为你必须要今天把它吃完，对不对？那当大家邀你来邀请，那你邀请大家来吃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问你啊，哎，为什么会有这个大餐？为什么会有这件事？于是你就有机会来向人做见证，啊，所以就让我们知道感恩献上为祭。我们常常就是自己祷告完就算了，对不对？感谢完就算了。但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知道说，好，所以我的感谢是要怎么样？是要与人分享的，是要做见证的，让人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的美事。好，好，那再来感谢祭，在旧约依照犹太的法典有几个时机。第一个是横渡海洋平安上岸的时候，就经历了危险。第二个是穿越旷野平安抵达的时候。我们知道旧约的旷野啊，或是以色列人的旷，以色列那个地方的旷野，跟我们所想象的旷野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就是89年前嘛，就是去那个以色列的时候，哦，那个旷野，那个太阳哈，你知道以色列的太阳跟台湾的太阳不太一样。啊，是同一颗太阳啊。台湾的太阳，因为台湾湿度高嘛，所以你觉得像在蒸笼；以色列像在炭烤。啊，就是把你的头烧了，你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我没有发烧，但我的头温度居然那么高哈。我现在去可能会好一点，因为那时候还有黑头发，现在白头发比较不吸热哈。好，那再来呢，大病初愈者，就是从重病当中恢复过来的，会向神献感谢祭；然后出监狱的人啊，就是得释放啊。好，那这个是旧约。那我们来看新约，新约的感谢祭其实很特别的，是一个圣餐。你会发现旧约其实它也是一个圣餐，是跟大家一起吃啊。那到了新约呢，圣餐的希腊文呢，它的字根是包含恩典，其实原意就是感谢。那我们晓得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是面对即将来到的十字架的苦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拿起饼来第一件事情是祝谢了就拨开，而耶稣是宣告这个拨开的饼就预表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他为他即将面临的苦难来感谢。这是耶稣基督再一次对父神主权的降服，是为了神永恒荣耀的计划而献上自己，所以耶稣为此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从耶稣的榜样，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见真正的感谢祭是在破碎苦难的面前仍然能够看见上帝的心意，降服于神的主权，并且献上感谢，并且晓得这是为了神永恒荣耀的计划。我等一下还会讲一个人，就讲到约瑟。你会发现在约瑟身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好事，但是神有神的意思，对不对？好，那再来感恩呢，再来我们就来看感恩的必须与恩典。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必须要感恩的，这是神的命令以及神给我们的保护。好，那今天的主题经我们读过了，也跟大家分享了，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命令，好不好？好，跟你旁边的说一下，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命令哦。好， 但有很多人，或者说我们常常寻求神的旨意，比方说我们面对工作啦，面对婚姻啦，啊，我们会想明白上帝的旨意。那我们说这个是上帝还没有向我们显明的旨意，但我们却常常寻求这些旨意，却忽略了神已经显明的旨意。啊，那我也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观念哈。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会不小心落到一个状况里，就是我们知道该做的还没有做，却在寻求上帝带领我们下一步。我们想知道的，跟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跟上帝说：“上帝，那个你先不要管，先等一下，我想要先问你这个问题，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其实神已经说的，我们要不要先做？要嘛。我也常常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常常讲说，主啊，求你改变我，更新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对不对？使我能够成为全新的人，新造的人，啊。但是你生命里面有什么问题，你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知道吗？知道吗？知道。那你还需不需要问神说，主你来光照我，我有什么问题啊？你是想要知道你更多你本来不知道的问题，还是想要听什么啊？请先把已经知道的问题处理好，后面上帝就会告诉你下一步你该知道的事情啊。好，所以我们有了神的命令，先做，做了自然神就会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如果基本功没有练好，也很容易误解上帝的意思，或者是操作的不对，对吧？一个好好的机器交在你的手里，那我们有的时候特别弟兄哈，会觉得哎呀，我何必要看说明书呢？我这样天纵英才，对不对？摸两下我就会了。但是到后来发现，不小心会搞坏它，对不对？最好的情况就是它可能有十个功能，我们只用了两样，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摸熟了这个机器了。好，我要说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寻求神很多的我们所希望知道的事物。好，那首先我们如果没有把神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的事情先做，那就算上帝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会误会，第二个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回应跟处理好，就会使得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实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领受了神的呼召，领受神的意象，或得着上帝一个应许，到后来我们觉得，哎，上帝为什么没有照着你的应许实现？我们会怀疑神对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我们会怀疑上帝是不是有能力，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的找到问题的核心，其实是我们第一个没有弄清楚，第二个我们没有正确的操作。所以有了神的话，你还要能够正确的去操作。你怎么样正确的回应神的话，就在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基本功。好，所以我们要读经，要灵修，要服事，要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操练从神来的爱，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都献给神，在每一件事情上学习遵行神的旨意，你慢慢的就会把基本功练好，然后当有神的旨意给你的时候，你才不会误会，然后你才能够正确的回应，使得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好，那这个有了主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所以爱主的，就是能够让自己蒙福，活出 真正自我的关键。所以我们晓得神给我们凡事谢恩的旨意就要去遵行。那这个要怎么样能凡事谢恩，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凡事谢恩，你有没有恩可以谢？好，你有没有常常你早上起来是天天想说啊，我有这个烦恼那个烦恼，这个痛苦那个痛苦，还是早上起来开始先想说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感谢神？当你想你有什么事可以感谢神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可以感谢神的事，并且在感谢，这个是很奇妙的，因为我自己真的常常经历这个美好的恩典，所以跟大家分享。那你更多的去感谢神的时候，上帝就会在这个情况下告诉你下一步。好，你感谢神，感谢的同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困难？有吗？对不对？你感谢神，让神保守你的家人都好，但是在这个同时有没有关系上的难处，有没有让我们觉得还是有挑战的事情？有啊。但是你感谢神的时刻，上帝就会引导你的心去知道你怎么样子去处理这个关系，下一步要做什么。好，那最有智慧的事情就是把一个正确的事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式来去执行它，对不对？但什么时候，什么是正确的事，什么是正确的时间，什么是正确的方式，这个事情是不断变动的。这就是主的话，主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但你要正确的执行，要有圣灵的引导，要有圣灵的能力。我们要不断的积蓄我们生命里面的主的道，就 Logos 积蓄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在我们要用的时刻，当说的话就会在你的口里，当做的事就会在你的手上，并且因为我们是与神不断的连结的，你所做的就不是靠着你自己，所说的就不是你自己的话，就会有属灵的权柄跟能力，就会带着启示。好，那反过来，如果我们想的都是主啊，我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越想越祷告就越愁苦，越愁苦你希望上帝告诉你，你就越听不见，因为你的心思里面被你的愁苦所充满。另外一面，当你很愁苦的时候，上帝告诉你的话我们也很难相信，因为更容易用自己的判断去说，去想说我这样说这样做有什么用呢？那很简单啦，我们是活在属神的道路上，还是活在自己的道路上？活在自己的道路上，活在世界的律里面，对，这样想这样说没有用，但是在神的律里面，当圣灵引导你，你这样想这样说就会产生你意想不到的美好的结果跟发展。哦，我们的人生真的很像玩一个 RPG 的游戏了，很多时候你要触发一些事件，然后就展开一个副本，大家听得懂吗？好，有玩游戏就会知道啊，然后你就会进入到你人生的这一块，然后你就要去解谜啊，对不对？你就进入了一个迷宫里面啦，然后这个迷宫里面，你就会发现你从迷宫里面再出来，哇，你等级就提升了，你身上的装备就不一样了，你就可以继续再往前。啊，那我们的人生其实你寻求神，上帝就会在一个一定的时间之内，在神所预定的时间之内，让一些事件触发你人生的这个剧情，然后让你去经历，让你去改变，让你去更新，让你去得到永恒。啊，所以要感恩就要去感受恩典，要感受恩典就要去想有什么是可以值得感恩的。那千万不要觉得要感恩的事情就非得要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不是的，不是的。今天我们每一位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到这里，我们能够一起来聚会分享神的话，这就是值得感恩的事情。好，好，那第二个，感恩使我们认识神的意思，是属灵生命的保护机制。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经文哈，马太福音6:22-23。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罗马书1:20-21，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雄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得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创世纪50:20，你们看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好，这几段经文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20告诉我们，人不感谢神是因为没有把神当神。当我们体会承认神，愿意把荣耀归给他，这会帮助我们摆正自己的位置，意识到我们的软弱与微小。而当人能够自我谦卑的时候，内心就容易生出 感恩。感恩就会使我们的眼睛嘹亮，使我们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看待人，看待环境，看待神给我们带领的眼光，就能够让我们活在光明的盼望里。相反的，人如果不感谢神或没有感恩的心，他的结果就是什么？他的思念会变为虚妄，无知的心会昏暗，这是必然的结果，这必然的结果。那这个没有办法感恩，也会使我们每一天过得很乏味、很无力、很忧郁。那创世纪约瑟告诉我们，人有他的兄弟的意思是要害他，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在这边我们看到，那人有人的意思，对不对？但神有没有神的意思？有。那你在意相信谁的意思？你在意谁的意思，相信谁的意思，会驱使你走向那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寻求并且相信顺服神的意思。那我们常常想人是什么意思，你的人生就会很没有意思。我们要多想神的意思，神是什么意思。那你我们如果在意并且顺服神的意思，你就不用管人是什么意思，对吧？你的职场是不是你的同事每个人有他的意思？那你要在意谁的意思？你管他什么意思，对不对？管他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他是要害你，如果啦，那如果上帝没有允许他害得成，害不成？害不成。那如果他害成了怎么办？就像约瑟嘛，对不对？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但后面那一句就是你的经历，你自己填。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对不对？后面如果可以的话，要使你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要使你能够带给许多人安慰跟力量，要使你能够成为孩子青少年的祝福。后面就是看你的经历，然后你的相信，然后上帝成就在你生命当中的事情。所以感恩是灵魂的防腐剂，它防止我们的心变硬。神命令我们感恩，为的是保护我们，使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不至于昏暗。所以要不要感谢？要。那再来呢，感谢是把荣耀归给神。诗篇50:23，今天读的翻译，感谢献上为祭， 便是荣耀我。在希伯来文当中，荣耀它的原始字根是重量或是分量啊。所以感谢献上为祭，就是把神看得很有重量，很有分量。如果我们能够在困难当中感谢神，我们就表明一件事，就是我把神看得比我的环境跟困难更有分量。我承认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极重的主权，极大的分量啊，并且相信神的旨意比我自己所想的更好。那如果我们在环境当中抱怨，那其实就显示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分量不足嘛，啊，或是认为神的计划不如我的安排。其实人的计划跟神的安排之间的差异，最关键的核心是什么？其实是在于目标的不同，啊，我们的计划常常计划的是什么？是今生的事物，但上帝的计划，上帝在计划什么？计划我们永恒的生命。因为目标的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计划，对吧？就跟一个人，做一个企业，他的目标是要赚很多的钱，赚更多的钱来让自己吃喝玩乐，跟他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企业来去成为孤儿寡妇的帮助，他的目标不同，他公司的营运计划会不会一样？不会，不会一样。他用人的方式会不会一样？也不会。啊，所以我们要晓得神的计划是好的，但我们要看懂好在哪里。神的计划好在哪里？啊，好在能使你得到永生，好在能够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但这件事情对我们自己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好处？我们也不要觉得这样很苦情哦。有没有好处？有，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自己要有嘛，对吧？就好像你要能够在经济上帮助人，你得要经济上要有嘛，对不对？你要在爱，要让人能够感受到爱，你得要有爱嘛，对不对？你要能够安慰人，你得要有爱，耐心，得要知道怎么样来安慰人，对不对？如果不知道怎么安慰人，没有耐性，不要人家本来好好的，你讲两句话，搞得人家气得想死，那就不好了。啊，所以神的计划是要使我们得着永恒的祝福，是要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而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经历生命不断被制作、被更新，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版本。啊，就跟我们知道 Windows 一直都在更新一样，现在连苹果也学坏了，也一直更新。啊，但对我们而言，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不断的更新嘛，使你不断的更新，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使你2025年的自己比2024年要更好，你可以期待2026年的自己比2025年的更好。好，我们一起来宣告哈。你说我宣告，2026年的，然后说自己的名字哈。啊，2026年的林宗立会比2025年的林宗立更好。好，再来一次哦，大声宣告出来，来，请我宣告，2026年的林宗立会比2025年的林宗立更好。好，感谢神。所以感谢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啊。我们抱怨的时候就是高举困难，感谢就是高举神啊。那再来最后，感恩是信心的宣告。在约翰福音11章41节，那个是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啊。他们就把石头挪开，向耶和华举目说：父啊， 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这是耶稣的祷告。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罗马书四章二十节，这是亚伯拉罕的榜样哈，请。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的心理起疑惑，反倒因信心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好，那一般我们认为感谢是回顾过去，是已经发生的事，我们来感谢。但信心的感谢其实是前瞻未来。信心的感谢不是看见才相信，信心的感谢是感谢了后能够看见。我能够感谢是因为我认识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是因为我相信他有美好的旨意。在环境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感谢，其实也是在灵界里面宣告神已经得胜。所以感谢让我们进入到神工作的领域，也是让神迹显明的环境。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感谢，也是破除恶者谎言的属灵利器。当困难来到、压力来到的时候，恶者就会利用这个时间、这个时刻，在你的心里撒下错误的思想，使你越来越软弱、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愤怒。最关键的，恶者的作为就是使你怨恨神、远离神。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警醒，就是当有任何的原因要使得你的心怨恨神、远离神的时刻，你就要辨识出这就是恶者的作为，这就是恶者的作为。而面对这样的事情，有一个特别好的武器，就是起来感谢神。当我们起来感谢神的时刻，我们立即就阻断了恶者的谎言，就使得真理能够流入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要晓得，感恩不是一个感觉，它是向神献上的祭物。既然是向神献上的祭物，我们就要愿意为了感恩来付代价，来付代价。那感恩也是神保护我们的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命令，使我们的心不至于昏暗。然后感恩是信心的宣告，是让神作为显明的预备。然后最后讲，在旧约当中，其实翻译感谢这个词，它的字根还有两个意思，是伸出手跟投掷，就丢出去。所以感恩我们也可以来理解，当你感恩的时候就是向神伸出手，当你向人见证上帝的恩典，就是把这一份恩典也丢出去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向神伸出手，要向人做见证，要向人来表达对神的感谢。犹太人的家庭，他们每一次聚集起来，他们最美好的就是神的信仰与他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可能一样，小孩子在玩游戏，大人在聊着工作，吃一点点心，但是他们就自然的就会开始见证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在这个礼拜他体会到什么。而我们晓得逾越节的晚餐，家主就家里面的大家长就会召聚家庭所有的人，再一次把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事情再说一遍。所以一个感谢的人就自然而然会让他的家庭里面充满了上帝同在的 实质。我们要想，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有没有常常向人提说神？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我们有没有让他们真的感受到上帝与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是因着神，所以能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光景。好，那再来，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要晓得，当你感谢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跟血清素，这个与抗忧郁药所产生的机制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我们都知道，抗忧郁的药吃了人就会晕晕的嘛，对，就会相对反应会比较慢一点，对不对？但是感谢这件事情，它是最好的没有副作用的抗忧郁的药啊。那马长老之前讲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个牧师开孤儿院嘛，对不对？哪一个牧师我现在记不得。然后他的小朋友就是很多都生病，然后去看医生，医生开了药，但因为他们没有经费去买药，所以他们就照三餐祷告。然后医生来看，哎，好很多嘞，都有按时吃药哈。他说对，都有按时吃药。他有没有吃药？有吃药，只是吃的药不是医生开的药，是从上帝那里来，开的药。好，那我们也对于信仰哈，对于生命的改变，我们不要有一个误解。我们总希望那个惊天动地、一瞬之间什么都改变的时刻，啊。同样的，我们操练感恩哈，也是一样。不要想说我今天花了三分钟感恩，我这一辈子就再也不忧郁了。不是，你要公平一点，对不对？如果吃抗忧郁的药，你可能吃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让你好，只是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状态。但我可以跟大家保证，你持续的感恩不要久，一年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一定啊！现在都没有任何的药跟你说你吃一年之后就没事了，抗忧郁，对不对？但是，对，啊，上帝，我在这里帮你挂保证，你自己要负责啊。一年，啊，你如果能够真正的去做，事情一定会有所不同，啊。好，那就让我们更多的来操练感恩。明天开始就是十二月，十二月就是平安的十二月，让我们在感恩当中接续着得着从神来平安的恩典。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们等一下还有点时间，可以让大家。